呢，其实寻求的进一步就是把你所想的透过一些实际外头发生的事情，我们心中想的揣摩，然后会有一些了解，会有亮光，会有一些得着。那么所以从思维到行动，从我们心中所想到我们在感受到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这个事情透过这个验证我们要采取的反应或步骤是什么。所以寻求神和揣摩而得，其实它可能是一件事情的两方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从对于神的认识里面，不只是一个头脑观念，而是真实的有一些我们在无论行动无论感受无论这个跟人跟神的相交中间产生一些好的合神心意的这个步骤。所以呢，在圣经里头我们就看见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所以我们说的寻求神是寻求这一位上帝，他是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他要我们揣摩，他要我们思想，不只是知道他是宇宙万物创造神，而且真实的跟这个宇宙万物创造的上帝有一个关系，有一个关联。所以呢，因为我们知道人不能够决定自己生命的长短，我们也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因为上帝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赐给万人，所有的人，包括我跟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跟他们上这个主日学，或者是上查经的时候，讲到的时候问他们说，你可不可以让你自己多活一天？不能，小孩子都知道，医生只能够医病给药，切除贴上，做这些过程。一个基督徒医生，我们的老大的那个医生，他就说，我不能够使这个胎儿长，我也不能够使你的病好，这都在于上帝。所以我们就知道第三点，就是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寻求神知道他是创造的上帝，寻求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气息，我们所使用一切都是上帝赐的，包括我们的工作能力，包括你所得到的一切，都从神而来，都是他的恩典。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创造又管理，今天仍然在掌权的上帝的里面。所以我们来读使徒行传第十七章27-31节，请。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影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这里就更清楚，要我们寻求神，揣摩知道有这一位上帝，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又是要拯救我们的。我们心思蒙昧无知，懵懂不知道的时候，上帝并不见察，但是如今要我们悔改，因为耶稣基督他设立的这个救主有一天还要回来，要审判，按公义审判天下。他的死里复活是我们信靠神的， 最重要的凭据。所以这个寻求神的原文是说要寻求，要寻找，要寻找某些东西，或者要思考分析沉思推理查询，用这些方式来发掘出其中的道理和原因。就像刚刚这些经文所说的，要我们借着所造之物，要借着自己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健康疾病等等来推理来思考，又有圣经给我们做依据。要寻找寻求，设立目标。请问你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是你自己的目标，还是根据圣经而来的目标？然后要奋力以求得到，从这个寻找所得到的结果。其实从小长大，我们都慢慢训练是这样的。寻求呢，寻找也是说请求、要求、急切的需求，渴望、急需向某人提出要求，所以叫寻求神。有的时候我们寻求用平常的方式不清楚，我们就迫切祷告、进食祷告、急需一起来祷告，把事情放下来，专心寻求祷告。所以有很多经文都提醒我们，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说，我们到神面前来，他是会赏赐寻求他人，必须信有神。所以那个前提就是你在神面前要把他认定他是神，在我们寻求的时候会得到他的赏赐。还有圣经上讲到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罗马书第二章第七节，就用永生赏赐他们。如果我们寻求只是世上的，你就会知道得到暂时的祝福。或者像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十四节说，我们不是寻求地上的神，乃是寻求天上的神。地上这些都不是要过去吗？加德满都这个大地震就告诉我们，地上的国再好也会过去。更重要的是要寻求救恩。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一说，要寻求和睦，一心追赶。当是意见很多的时候，要注意的是不是你的意见对还是我的意见对，而是有没有和睦在其中。家和万事兴 前几个礼拜讲到提到的和睦是上帝在教会最看重的，不是谁对谁错。因为到这个每一个对错都有他的那个背景啊，你看对他看不见得对，神看怎么样才重要。神看的不是对错，是神看的是有没有和睦。所以另外一个就是揣摩，思想之后要揣摩，这要验证啊。讲出来以后用触摸、用接触、用你心灵感受，用你查经听到以后，你有没有顺服的心？所以信靠顺服重要在这个地方，因为你有寻求的心，你有顺服，你有进一步，对神有认识，你有更进一步。上帝给你呼召，你回应，你说好，我踏一步，我信耶稣，我受洗，再踏一步，要不要开始服事？要开始服事，开始服事第一步以后，第二步，我开始服事也是教会去师班，在青年团契领师，参加祷告会。所以这就是在揣摩认识这个神是怎样一位上帝。然后揣摩也是上帝会用一些事情，它好像一个提醒一样，它不是那个事情的本身。例如这个番红花，我买来一段时间了，今天早上说，哎，这个我们家院子有百合花开了，没有捡来，有点后悔啊。因为你知道花开啊只有很短的一段时间，不要看这个它已经修了多少次又重新再开的。要趁着你最兴旺的时候，你要把你的生命年日交给上帝，服侍上帝，那在神面前最看重。等你衰残了之后，我不说上帝不愿了，对不起，而是说你到那时你就后悔，我没有力量了，我没有什么可以献给上帝了。但是即使那样，有人说你在病床上还可以祷告。那个万事之后那一位姐妹就是这样， 所以马太福音九章十三节我们一起读，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是要揣摩啊，要思想，想了以后再来验证。十七章二十七节使徒行传一起读，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昨天在这里有一位，他说诶，我问你在哪里受洗，他说哦，我在密西根受洗，在那里念研究所的时候受洗。他说可是牧师，我到现在我有一点摇摆不定，因为我这个人太理性，这个念理工的人都这样。他说我觉得我们所信人是不是唯一的上帝，我说你要想而且要验证。所以今天呢，我们要听一位在我们中间，在这个礼拜堂还没有开始，这个场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来这里的一位李秀郭秀琼姐妹Grace 姐妹要讲她这个寻求揣摩神，从开始到如今她自己的见证。这是今年十一周年，执事会决定要给教会一个礼物，这个礼物就是生命走过留下的痕迹。好，我们请各位姐妹。
弟兄姐妹平安，谢谢主，实在是牧师给我这个机会，我一直在推迟，但是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推迟掉，所以就请大家耐心的听，也知道这个不是见证啊，就是大家也都跟我一起走过，我们这个建堂是我们的教会是如何开始的。我现在是讲我心里很害怕，我心里一直在跳。好，那第一个我们就先从我们搬家开始哈。在1979年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刚好遇到中美断交，所以台湾那局势也不是很稳定。本来台塑它是在巴西要建厂，后来因为某些因素，所以就转到美国了。1979年7月7号这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哈。我也是在好几年前的7月7号那天受洗，所以我就特别的记住这一天。那因为先生要过来，所以我也就把职业辞掉。我曾经是中国国民党奶水长大的啊，我是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会基层工作人员，所以我就辞掉，就跟我先生来。那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们是在Houston， 那是一个很大的城市。那但是那时候来的时候才有四家，就是吴荣山也在那里头啊。那是一个在一个大的城市，那因为那时候工厂都还没有开始，所以我先生他们就是要先在 Houston 要做那些申请建厂的一些 permit， 所以在那里住了一年多，那我们就搬过来。搬过来那时候实在是一个大都市要换到小都市，我们英文也不懂，是实在是站在适应上实在是很困难，但是没有办法。先生白天上班，晚上还要再到公司去打电报，因为晚上的时间是台湾的白天，所以要打电报。那所以整天都是在忙。那我们这些做太太的也只有四家嘛，你在串门子也是四家，你又跟美国人你又讲不来，而且那时候知道这是小地方，美国人对你外来的民主歧视是很厉害的。有一次我到银行去，真的是在这个地图上也找不到 Point Congo 是在哪里。我到银行去，我就拿个本票过去，我说我要 deposit， 他说 Where you come from， 我说台湾。那个女孩子就哼，台湾，就那样的轻视，所以我真的是很难过。那后来我就没有办法，我说好，我必须要走出去，不然我在这边我会忧郁而死啊。因为我平常是一个很活泼的人，你说叫我在家不动， 也不能讲话，那很痛苦。我就去找教会，那时候就我们 Point Comfort Baptist Church 就是跟我们公司就是比较近，而且那时候营建的来在那边的时候，那天的牧师就跟他们讲，将来你们的中国人会在这里聚会。那时候是老潘还有老李还有几个营建的，他们根本不信，他说我只是来看看你这个建堂是怎么做的，我哪可能来到这个教会。所以我们就到了教会去，哎，到教会至少没个人会跟你喝个啊，你会觉得有一种温暖啊，有一种跟人接触的感觉。所以就去找了教会，虽然听不懂啊，那牧师讲什么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但是那个诗歌有时候也是真的是会探及到我们的心啊。后来呢，我们刚刚牧师讲到揣摩神哈，要叫他们寻求神，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不远。在1978年的时候，因为在美国这边要检查，所以吴荣山跟陈耀宗他们有几个就先到波多黎各去，哦，在那边是要做，就是说在这边的做石化工业前哨的训练站。那时候我们董事长的女儿哈，就是我王桂云，她跟她先生也在那里，她先生那时候是在那边的副厂长，那她就跟我先生那时候去一年，那前几个月她觉得哎蛮好的，生活还蛮自由的，但是三个月以后她开始寂寞想家，那这王桂云小姐她开始一个查经班，她就跟我先生讲说，你也过来查经，反正你太太是基督徒，我先生也有想说，反正无聊嘛，就去嘛。哎，去他就送给他一个英文圣经，那是他第一次参加查经班，也第一次真正的要学习圣经。虽然听不懂，不是说很了解，但是他也觉得，哎，这个好像也有点意思哈，在圣经里面有一些道理，好像也是蛮合现实的，而且他也看到这个王小姐她待人好像就是很诚恳，就跟一般的基督徒不太一样，她特别对这些员工什么的照顾，哦，所以我先生就在人之间他已经就把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就已经把它分开出来了。所以在他心里，他虽然还没有信主，但是神的话多多少少会在那里头扎根，不是没有用，那不是偶然的，而是神有他特别的旨意。到1980年呢，那个有一次就是有人敲门，我就出去看，哎，还是王小姐，她来到我家。我说你是谁？她说哦，我是董事长的女儿，哦，我叫王桂云啊。我就请他进来，他说我来的目的我就要叫你跟我一起啊成立查经班，哦，查经班我连听都没听过什么查经班，虽然我是在长老会长大，我有诗歌，我很喜欢参加快乐，很喜欢参加聚会，就是没有查经班这个班我都没听过。他不知道那时候我的属灵情况是像老底下焦灰，不冷不热，一点兴趣都没有。所以我就跟他讲哦，我说只有你跟我是基督徒，你说查经班我们去找谁？那几个年轻人这累都累得要死，白天一大早就出去公司，晚上回来就要睡觉就好了，当然来参加你的什么查经班。但是呢，我只是看到眼前的困难，我没有想到神是一个全能的神，所以我就毫不犹豫地跟他讲，我说不太可能吧。结果他要走以前，他说郭月石，我真跟你讲要祷告，祷告的力量很大。因为他在波多黎各的时候，就是每一天要两三个小时，一大早6点钟他就起来祷告神。 我说你事业大，你祷告多，我没什么事业，我不需要。结果他就这样讲，回去的时候他说我下次还会再来。哎呀，我心里想现在哪里做饭呢，我什么事。谢谢。神说我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就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道意念。啊，在以赛亚书五十五章第八第九，寻求揣摩而得。没有过了几个月他又回来，他说你祷告的结果如何。我跟他讲，我说圣经说是就是，不是就是不是，我没有祷告，因为我知道不可能。这些人在出国以前，他们都已经到庙里去求神问卦，有的还带着平安符，有的呢就是变成什么某某庙的义子。我说哪有可能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但是他也没有生气也没有辞职，又回去了。他就临走以前就在大门跟我讲要祷告啊，要祷告，每天都要祷告。他走了就走了，拜拜了。其实他一直想下去，那时候他也是一个很忙的人啊，他有一对双胞胎是六七岁，有一个小孩子三岁，他还有一个 apartment， 所以实在是一个很不简单的一个角色。他先生那时候已经调到台塑这边了，当年忙了他先生的午餐什么他都没做，他先生你到他的 office 去看，常常有一大堆的一大箱的生命面在那里，所以那时候的同事他们如果没饭吃就跑到那边去跟他要一个生命面来，那不然呢他是那个冰箱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火鸡，就是大家要的人就可以去拿。好，神的手呢，他在破喇叭做工了哈。1984年他们全家终于就搬来了，搬来以后呢，他跟我讲，他说他是定义在这边开茶经班了，所以也没有办法。我想那茶经班你自己提的哦，你自己要去负责哦，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后来呢，那个李老师呢，就是杰姑的妹婿，他也从刀老从那个刀老师附近也搬到这边来教书，因为那时候教育局说有很多台湾小孩继续进来，他们没有办法了解台湾小孩的那个，所以就把他请过来。请过来那时候，刚我们搬来这边的时候，那时候林医师也在啊。还有一个蔡医师，还有一个阿阔的一个弟兄，但是那时候他们都没有信，林医师也没有信。他虽然是在什么犹太教会还是长老会，在那边当医师嘛哈，然后就调到这边来。那他来的时候呢，我们就在1982年，哈。我们有第一次的查经，在查经以前差不多前几个月，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三我们有三个人的固定的祷告会，那也是我第一次参加祷告会，因为我在台湾那个地方也没有参加祷告会，所以我们就是为就是查经班的事情来祷告。那我们决定就是说先把小孩子照过来，那然后再慢慢的吸引这个大人。那来的时候我们第一周就是琳达那个林医师他家有三个女孩，我们就把三个都全部带过来。第二个礼拜林医师说哎，我们很无聊，小孩子不在也不知道做什么，我们能够去参加你们的查经班吗？哎呀，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神开始动工了，至少有林医师一家已经鼓励我们，所以我们就慢慢那时候就人数就越来越多。那后来人数没有办法在家里举行，就妈妈就到一个美国教会去借教会，那个美国牧师啊师母啊还有他们就找一些他们的同工来帮助儿童的工作，也来帮助我们的工作哈。 在这中间呢，虽然不是没有正式的教会，但是在台湾陆陆续续上帝就把一些爱主的弟兄姐妹也带过来，虽然是短期的哦，但是他们就有觉得那种有属灵家的感觉，而且他们就是很热心的去投入这个教会里面，这查经班里面的工作。好，在人会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要信有神，且赏赐他所寻求他的人哈。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神，乃是寻求那将来的神。在1984年呢，这当中我们就一直在。个人都到个人的教会去敬拜。1984年的时候，他跟我讲说，神给他的一个意象，说他看到那时候长庚医院才开始不久，他看到长庚医院一大堆排长龙的人的病人要等待看医师，但是他们的灵魂是失散的，身体虽然得救，但是灵魂不知道哪里在哪里。所以他说他的负担也在台湾，所以他说他还在寻求中。哎，不久的时候他又跟我讲说他爸爸他把他调回台湾了。我说好，那这样好了，这个查经班就解散也好了，反正我也没什么负担嘛。他说不行，我跟你讲，我祷告的结果，上帝叫我接下来他的工作，他那时候的工作有查经班，有一个中文班，然后又有一个时期的单位的 apartment。 我说妈鬼，你有没有搞错，我英文也不懂，李老师他们两个在教育界，而且他们英文又那么好，你叫我做这个我一样也不做，我一个也不能做，也不懂得做，也不会做。他就说上帝已经答应了，上帝已经跟我讲得很清楚了。我们这个中文班在这里实在是要感谢神，也是他当时候去跟公司争取的，因为所有你看台硕在美国的公司没有一个中文班是台硕有补助的，我们台硕现在补助还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但是以前我退下来的时候台硕还是有补助的，虽然金钱不多，但是仍旧有补助，就是也是他去争取来了，所以我都不要。结果他来跟我讲说，你不要也不行，这是上帝的旨意，他祷告的结果。我说那上帝怎么没有给我感动，他说你再祷告看看。结果他全部东西都拿过来我家，所以我不接也不行。结果他在屁股就走了，他走了以后我说我坐下，我说那怎么办啊，光这个接电话的 apartment， 人家要租 apartment， 我都听不懂，我怎么去租啊？还有中文班又要跟那个美国那个教育局要联络，我怎么联络啊？后来我就叫李老师的太太，因为他在教书，他就负责这个工作。那这查经班，这我就头大了，我圣经基础又不好，但是感谢神啊，那时候他昨天他跟我讲说，你所遇到的事情会很多，他说你凡事还是要接着祷告，我是董事长的女儿，没有人敢得罪我，你跟我的身份不同，你处处做事你都会处处接到困难，因为魔鬼也在做工，他会做很大的阻挡，你如果不接着祷告，从神支取力量，你会沮丧，你会灰心，你会做不下去，那没有办法，就做了，就做。那时候就是很感谢神啊，有很多从外地来的牧师，就是陈光牧师、李林志牧师、李秋林牧师啊、Austin 华人教会、大拉斯华人教会，他们也都过来帮忙。那也有从台湾来的艺人，像孙悦、孙伯坚，还有黄晓东、吴玫瑰，台湾来的李代豪，也都来帮忙我们。 还有有一次就是有一个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柯牧师，他也是一个月就来一次，也来差不多半年多。那有一次来的时候在维托利亚就发生了车祸，整个车子就坏掉，但是感谢神保守柯牧师有一颗健康的身体。就这样，因为这些我实在是不懂不认识他们，只是神呼召他们在这个地方对这里有极大的负担。在1984年的时候呢，那李林信牧师他从达拉斯 DTS 神学院，就是达拉斯神学院带了一个杨昌慧小姐来，她只是一个神学生而已，那他就说过来这边看看。结果他来的时候就来对儿童的工作，那他就很对这里，他就很爱这边的小孩子。他说庄稼很多，但是收成的人居然没有，在这边居然找不到工人。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就把 第一次的 VBS 是在1984年，他就把 VBS 的影片，那时候都是做幻灯片，不是像现在的这个 video， 那就带回去到DTS 是达拉斯神学院，还有他们达拉斯的华人教会去做。结果就感动了很多的神学生跟家长过来，所以第二年的 VBS 一共来了28个，有老的有小孩子有年轻人有青少年，就这样，就那时候真的没有地方可以住，全部28人都住我家。那住我家里，看到处洗衣房，每天24小时都在乱洗衣机、烘干机。然后晚上你起来，你看这边有个角落电灯，那边有个角落电灯，都是在准备明天的资料，明天植物学要用的资料。结果呢，我们小孩子就很喜欢，不管有信的没有信的。大家都很喜欢，结果连续的来了好几年，就有一年啊，都这些青少年来的时候，回去他们的教会，一个礼拜后他们去参加一个退休会，结果他们车子跟大卡车相撞，就死了两个小孩子，然后也有几个小孩受伤，那其中的一个小孩子呢？就是来过我们这边的，所以那时候大家都很伤心很伤心。在菲诺的时候我们还派了2辆车子哈，就去参加他的菲诺。后来他的爸爸就是 David 就是比较早期的，像洪一昌他们的孩子啊，罗江他们的孩子都是这个 David 恩，他后来孩子走了以后，他就把那个爱心就转移到我们波拉巴卡这边来。那到真的他就是也是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来一次，来带青少年的活动。所以这样的话又激励了很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服事上面，在这个信仰上面又更加一层。他们认为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爱，就是孩子失去了，他却把我们这边是当作他的孩子来爱。后来我先生1985年信主了，他看到我在工作上面实在是负荷很大，因为在这中间我要做参访工作，我要做联络工作，我要做那些讲员到我们家来，我要接待的工作。所以他受洗了以后，他也就一起跟我有这样的一个负担，一个互动。他我先生本来是不是很喜欢不喜欢讲话的人啊，他到现在还是有点改变，但是也还是维持他的老个性。你到有陌生人到我家的时候，你叫他出来他就不出来，他宅男了，但是住在里头他甘愿在里头坐，他不愿意出来了。但是神感动了他，在接待客人方面或者在接送小孩子方面，他也就一起负担了这些工作。 1988年呢，因为人数就越来越多哈，所以在那个陈光牧师就聘了一对好纯良夫妇，就是那时候是神学生，在这边6个月，后来他们就呼召返回台湾，后来在1990年，我们就有胡世明胡牧师来到这当中做了4年，接着就是由就是一个胡牧师，一个老的，现在是一个比较老的胡牧师来，接着是毛牧师，在这中间我们有在 Corpus Christi 的华人工作，也有到那时候胡牧师也到Brownsville， 那时候有个监狱，那是因为有很多偷渡国内来了，所以就被关在那里，所以胡牧师那时候也负责了这些工作。那到毛牧师的时候呢，他有那种海员的工作，因为在 Point Comfort 那个渔港有 Aqua 的货轮，就是常常有那个国内来的人的船员在那里，所以他做了这些海员的工作。后来陆陆续续的，我们也就做了 Kingsville， 就是这些学生的工作。神又把这些最近又把明治的这些小朋友又带到我们当中，神实在是随时随地都要使用我们，但是我们就是能够让神使用。那现在教会要扩展，因为我们华人也越来越多，神继续把从台湾带来的弟兄姐妹，有很多我们现在都还不认识，但是就像玛格丽讲的，他们的灵魂在哪里，我们是否也在这一方面也要参与这样的服事。谢谢主。我是很爱这个地方，但是我没有退休，我也很爱你们。谢谢。
我们请王长老做这个接续引用，他这个我跟 Tony 讲说王长老也更合适讲，所以请王长老。
感谢神让我们再一次听见秀成姐妹的见证，因为的确是看见在这样过程里面，不是我们能做什么，也不是我们立下志愿要做什么，而是上帝一手在带领。所以从牧师昨天跟我讲说要接续 Grace 做一个总结，我说这个总结要怎么做，刚才我在后面听的时候，我就想到30几年前他的见证让我们看见什么，看见一位独行其事的神。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就算是有人来到这里，不可能想到30几年后的今天会有一群弟兄姐妹在这里，会有一个华人教会在这里，而且上帝还要继续带领我们往前走。所以30几年来让我们看见那一位是独行其事的神。20几年前呢，看见一位是调兵遣将的上帝，他从 Dallas， 从 Houston， 从 Austin， 从台湾，从各个地方招聚他的子民。我记得20几年前我们有几位弟兄是从那个时候从不同州念完书来到这里，然后就在这里安居下来，不但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教会的服事上，在社区的参与上面。所以我们看见独行其事的神，看见调兵遣将的上帝，然后10几年前我们一同经历那个使无变有的神。从有这样的想法，到有这样的沟通，到跟公司买这样的一块土地，到盖成了这样一个教堂，不是我们定义能做什么，不是我们的智慧经验能做什么，而这位独行其事调兵遣将的上帝带领我们经过，然后看见一个使无变有的。30年前、20年前、10年前，那现在呢？现在上帝再一次呼召我们，不白占地图，能够在这里一起来承担当初上帝借着王桂云、借着 Grace、 借着一代一代的基督徒弟兄姐妹在这里所给我们的挑战。 因为要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样的会堂似乎已经不够用了，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这样的社区里面有更多的人要将来来到这里。也感谢神，过去一年多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有许多的讨论，许多的祷告等候，而越来越接近了。上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有两个小组在细部设计上他们经过开会，现在已经把那个结果也公布在公布栏上面，等一下有机会你们可以去看，就是教室上的安排，然后多功能的活动空间，他们想到的很多的细节要怎么来安排。那么我们再接下去会有那个茶水间 break room 的那样的一个讨论之后，事实上扩建部分的蓝图就可以开始画了。所以上帝带领我们是一步一步在这上面去寻求，去揣摩。那当我们愿意一同在上帝的面前一同参与的时候，神要继续在这个地方来做成他奇妙的工作。因此接下来有几件事情邀请你一起来祷告来参与。第一个，那个细部的设计，我们当初有分成五六组细部的设计，那么比较关键比较急需的那三组多功能的教室的安排，然后还有茶水间的设计，我们必须要这三个都已经 finalize 然后才能够新扩建的蓝图。那么接下来在崇拜的空间上要进行什么样的一个修改，在婴幼儿的空间上，在厨房上面要怎么样来做，还也是有细部的设计。所以如果你有机会已经在里面的话，欢迎你继续的投入，如果还没有的话，你可以在外面看到各组的负责人，然后在其中来参与，来要求，来一起来投入。那么第二个，接下来就是工程上面会有一些马上要开始的，当蓝图出去之后就会有报价，之后到最后的 final decision 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认证。那么认证的时候呢，我们认证之后我们会有一些工作，比方说电器的施工，这是比较需要专业的电器的施工，需要工程的一些规划，就是包括建筑上结构上的，还有包括监工，好，还有包括媒体，这些都是在工程的部分我们需要来继续做的。那么这是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上礼拜你拿到的那个侍奉意愿调查，我知道礼拜五已经有小组开始填了，因为这不但是扩建的上需要，是教会有更多的事工需要弟兄姐妹一同来投入。那我们可能都像三十几年前的 Grace 一样，要我们祷告我们也没有祷告，要我们接下来我们也不太愿意接下来，但是上帝就一步步带领，而重点不在我们做什么，重点不在上帝需要我们，刚才读过的圣经，重点不在上帝需要我们来帮助他来做什么，重点是上帝要我们经过这个过程，让我们成为跟上帝关系更紧密的人，让我们成为更预备好在神的国中被上帝来使用的人。所以重点，上帝要借这一切的事情来操练我们，而我们愿意迎接这样的操练和挑战，就是一个最好对上帝慈爱恩典的回应。所以那个医院的调查也有机会可以来填写。然后第四部分是我们今年的执事同工们已经出来了，那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的不但是有执事同工，感谢主，今年执事同工他们不但有侍奉的心智，而且他们有一些是不见得做他们自己最想做的，但却愿意顺服在上帝的征召里面。所以我们相信上帝已经在预备了，而且在这过程里面我们也看见，在过去这一年多还有接下来这几个月，我们还会看到有一些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不但是还没有信主的，而且是有一些已经成熟的可以参与服事的弟兄来到我们当中。上帝正在继续在进行奇妙的事情，而问题是在我们愿不愿意一同来参与。所以在今年执事同工里面，我们希望为他们，为每一位执事同工的服事的范围找到几个帮手。也就是说，在时间上，在心理上，你没有办法全心投入成为执事的，你有机会可以成为执事的帮手。然后不要让只有单单执事们在这个侍奉的过程里面来成长，来体会神的心意，来彼此配搭，而是让我们更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需要的时候一起来摆上。所以这四方面是我们可以一同来参与的，在细部的设计上，在工程的施工上面，在意愿的调查上面，在执事的帮手上面。如果你有这样的意愿，求主来感动你，如果你还没有，也巴不得我们一起来祷告。那这也是牧师希望说，我们不但回顾过去，我们看见历史，我们更看见在这个过程一直在掌权的上帝，然后他今天仍然要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 我们的参与是什么？我们在神面前的委身又是什么？求神继续来帮助我们，使得我们在这几项的上面能够一同来回应神给我们的邀请和机会。谢谢。
啊，谢谢。那我们就打开你的这个家业啊。